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26章，第一节，西夫人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哈基拉山藏着吗？”我们今天来看26章哈，如果你去看26章的话，你会发现，其实26章哈。跟撒母耳记上的第23章，它里边有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都是相似的。也就是说，这两章经文呢，之间有联系。而且大卫呢，在这两章经文当中，他反复强调一个重点，就是说不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啊。所以说这两章当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联系。我们今天来看哈。这个二十六章第一节，它跟这个二十三章十九节基本是一样的啊。那个二十三章十九节说，西夫人上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的山寨里，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我们接下来会发现哈，就是说在二十三章当中出卖大卫的那些西夫人呀，在这一次呢。他们再次出卖大卫，而且他带来了比上次更详细的情报啊，更准确的定位。我们在上一次看到二十三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西夫人，他并不是说因为受了逼迫所以出卖大卫，他们是在没有受任何逼迫的情况下，他主动的谄媚扫罗，然后主动的出卖大卫啊。其实呢，这在今天就可以引申为卖主啊，卖牧者，卖教会，这属于是魔鬼的种类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关于二十三章的经文，你大家可以去看二十三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哈。然后，其实这些西夫人为什么能够再次啊来谄媚扫罗，来出卖大卫呢？是因为扫罗在二十三章的时候呢，扫罗准许了这些人，而且扫罗在国中呢也抬高了这些人啊，他们呢就重用他们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哈，就是说像西夫人这样的恶人，他自己有自己的恶，但是呢。这是在扫罗的培养啊和纵容之下，这些人呢是慢慢长大的。所以说，扫罗在二十五章的结尾的时候，他向上帝悔改，他向大卫认罪。但是他回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又碰到了自己所栽种的这一群人。所以说，你会发现扫罗很多时候哈，他也悔改，并且是真的悔改，但是可能改了不过一两个小时之后，然后他又马上改回去了。啊，就说扫罗这种在上帝和魔鬼之间的反复来回走的原因呢，实际上很大原因是因为在他的这种大力推行之下，这种谄媚啊，这种告密文化在以色列已经成风了。也就是说，这种人呢，在以色列已经成了主流啊。而且呢，这里这个西夫人呢，他就是二十三章当中的那些西夫人啊。他说大卫不是藏着吗？啊，在约斯门前的哈基拉山啊。我们上次讲过哈，这个哈基拉就是黑暗的意思，在犹大南部的一座山哈，在西弗旷野的边缘啊。那个地方呢，就是说非常的难找，但是在这里呢也被人给搜了出来。第二章，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中挑选的三千骑兵下到西弗的旷野，要在那里寻索大卫。好，我们来看二十六章二节对应啊二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大家来看。然后二十四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呢，大家回头去看一下，就说扫罗那次在这个隐基底的旷野，就是追索大卫的时候哈，他从以色列当中挑选了三千精兵啊。我们会发现哈，当我们看到第二节的时候，扫罗好像对这种控告和谄媚，他是不加思索的就接受啊，这是非常的让我们惊讶哈。就是说，其实在二十四章结尾的时候呢，扫罗向上帝悔改，然后扫罗公开道歉啊，他也哭了，然后他说你比我公义，你以善待我，我以恶待你啊。然后呢，他让大卫发誓以后善待他，但是他回去之后他就又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说不光是西弗人有问题啊， 以色列当中那些恶人有问题，更重要的是扫罗自己有很大的问题，啊，扫罗的问题呢，其实你当看到这个二十六章的时候，我们会注意一点，就是说他舍不得把身边这些坏人从他这个核心的这个权力圈当中去赶走，啊，所以导致他扫罗在已经蒙恩的时候，在已经上上帝认罪、已经被圣灵光照的时候呢，他再一次从悔改的状态当中又改到罪恶当中啊。所以说呢，我曾经不止一次的讲过这个道理，就是说在我传道的过程当中哈，包括家人，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人嘛，他已经悔改啊，他已经听到表示悔改，但是后来呢又转向魔鬼的道路，很多时候是因为他身边有像西弗人这样的恶人。当一个人身边，当一个教会身边哈，或者说一个教会领袖身边，一个牧师身边有这样控告哈，这样就是类似于搅屎棍的恶人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教会的人他不会说真正的悔改，就是悔改之后他还会改回去啊。而且呢，我们接下来看，哎，这个放在头给我打开这里。然后我们来看哈，第二节中文说啊，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中挑选的三千精兵下到西弗旷野啊，这是中文哈，说他带领。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文哈，其实这个希伯来文这里啊，原文不是说他带领，而是说这些人跟他在一起。你注意这个词哈，二十四章第二节的时候呢，那里的含义就是说扫罗呢就是通过命令强取的方式就硬挑了三千人然后来追杀大卫。但是到了二十六章这里的时候哈，你看这个圣经原文，他这里的这个词用的不是带领，而是强调这些人是跟他在一起。这个词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就是说这些人啊，他从二十四章那里的时候到二十六章的时候有一个变化，那时候是被迫作恶啊，那时候是被逼着割来的。但是到了二十六章的时候，圣经这里说的很清楚，是主动的迎合，而且是自愿的跟着扫罗来去做这个恶事。所以说我们来看，刚才我们讲到扫罗呢在那个环境当中啊，他受到了影响，他在上帝和魔鬼之间反复徘徊，而扫罗的这些精兵，扫罗国中的这些精英们呢，其实呢在这种罪恶当中他成长得更快啊，从开始的被动作恶，从开始的被迫作恶，到现在是同心合意啊，甚至是主动迎合。所以说在一间教会当中哈，一旦这个坏习惯哈，这种控告啊，这种就是说谄媚，这种就是说挑拨离间的这种坏风气成风啊，就会教会当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呢就像扫罗和这三千精兵一样，然后呢去迎合去作恶啊，然后要在西弗的旷野那里寻索大卫。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一句呢在第二节连续两次强调了这个西弗的旷野，这里连续两次强调西弗的旷野主要是在指向西弗人啊，这些控告西弗的控告大卫的这些西弗人呢，他们熟悉这个地方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哈，这些西弗人必然会被审判啊，因为西弗人呢在没有人逼迫的时候他主动的作恶，而且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哈，在教会当中控告者往往是内部的人啊，是那些熟悉的人，是那些打着基督徒旗号的人。这个西弗人呢他有点像新约的犹大，他非常熟悉耶稣的行踪，耶稣经常到旷野祷告啊，耶稣和门徒到那里的时候，所以说你看在耶稣他到客西马园祷告的时候，犹大就把他出卖了啊，把兵丁领了来捉拿耶稣。第三节，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在道路上安营，大卫住在旷野，听说扫罗到旷野来追寻他。好，我来看这里哈，扫罗呢带着这些兵丁来到了哈基拉山，并且在这里扎下了军营。我们往下边看的时候哈，你去看这个二十六章的经文，扫罗不仅扎下了军营，他还在这个军营周围呢挖了渠沟啊，布下了堡垒。也就是说扫罗这一次呢是铁了心要抓住大卫，他已经在这里决定去过夜啊，来这里去指挥这场战争。也就是说扫罗这次是非常有决心的，他可能在这里要待很长时间啊。在约瑟门前以东的路上，大卫住在旷野啊，当他看，你看这个中文啊，中文说这个大卫住在旷野，听见扫罗来旷野追寻他， 但是原文的意思，你看，原文的意思是他看见扫罗来旷野追寻他。我们要注意这中文和原文的差别哈。你看中文的时候，大卫好像是听人传来的情报，但是你看原文的时候，是他能够看见了，也就是说扫罗所扎的那个营离大卫的那个营已经非常近了。能注意哈，就是说已经是当时没有望远镜哈，就是说已经达到肉眼可以看见的距离，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啊一个时刻。第四节，就打发人去探听，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那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探听啊，是这个窥探的意思啊。我们往下看，这个探听另外一个是这个词，表示确认和识别啊。看一下这里，这个后边说，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啊。我们看来看这里哈，这里的意思是便知道扫罗已经预备好啊。这里来到原文是用的这个词，就是已经做好准备。扫罗带了很多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要去抓大卫啊。第五节，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看见扫罗和他儿子的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卧之处。扫罗睡在辎重营里，百姓安营在他周围。我们来看哈，在这里大家要注意哈，我们需要注意这里的细节，就是说大卫呢，他知道扫罗来了，并且他也亲眼看见扫罗来了，他也看见扫罗带了有3000精兵，远远超过他的600人，而且啊，这3000是精兵，并且在这里驻营扎寨啊，后边还说安了辎重营。但你会发现大卫呢，仍然主动的前往。我们来看这里哈，这点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首先呢，大卫他是预表基督的，在大卫真正做以色列王之前呢，大卫必须直接面对这些事情，他不能去逃避啊，他也不能逃避扫罗。所以说呢，而且呢，你看这个，在26章30节哈，我说在26章20节，这个最后大卫跟扫罗那个见面的时候，大卫说：“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在这里呢，我们想到在新约的时候啊，有文士和法利赛人啊来劝耶稣，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什么？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所以说，大卫必须面对这些，如同耶稣呢，必须面对那个时代的文士、法利赛人，还有希律，还有那些逼迫他的人啊，这个是不能逃避的。然后接下来非常有意思啊，圣经说大卫看见扫罗，注意这个词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中文是这样说的：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看见扫罗和他的儿子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卧之处。好，我们来看这里，大家注意原文的意思，原文是这样说的：大卫看见扫罗，后边说就是扫罗睡觉的那个地方，躺卧之处。什么意思呢？在这一节当中，原文的意思告诉我们，大卫他亲自进了这个军营。你不看原文，你看不出来的哈。就是说大卫呢，他在听到情报之后呢，然后他亲自走进了去看，并且看完之后，他直接走进了扫罗军营的这个核心地带。而且圣经说的很清楚，扫罗不是睡在外头啊，扫罗你看不见的，你要是看见扫罗在哪睡觉，必须怎么样，必须穿越外头那3000军兵，然后到这个辎重营最里边睡的是亚尼尔，然后再往里睡的是扫罗。所以说在这里你要注意哈，大卫是直接进去了，这个非常非常奇妙哈。至于他进去为什么被杀，为什么没有被杀，我们后边去讲啊。这里呢还提到这个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尼尔是灯的意思，亚尼尔的意思是我父亲是灯啊，是这个意思。这个尼尔是扫罗叔叔的儿子啊，是他的堂弟啊，是有血缘关系。有时候我们来看哈，扫罗来追杀大卫，但是扫罗带着千军万马，而且扫罗 把自己周围修得非常的严实。而且扫罗呢，他怕不保险，他躺在他这个堂弟身边，啊，就是他亲戚最信任的地方，他实际上他是非常恐惧的，他只用自己家人，而用自己家人做元帅也是他那个他家里边直系的亲戚，他叔叔的孩子啊。所以说呢，你看这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扫罗的毛病依然还有。扫罗呢是依靠人，依靠刀剑，而且他靠血缘关系，靠亲情，靠人情啊。你看这边哈，扫罗躺卧在那个辎重营，军兵安营在他周围。他不单带那么多人气，他在那里，这个辎重营就是说原文是壕沟和堡垒的意思，在那里挖了很多的壕沟，然后呢用很多东西垒起来，然后外头围着3000多个人，牢牢的把扫罗保卫在中间啊。所以说扫罗是不靠神的啊，扫罗靠的是刀剑，靠的是人情，靠的是人际关系，靠的是政治手段，靠的是笼络人啊，他就靠他家里人。所以说你看到这是扫罗的这个装备哈，和扫罗属扫罗的那些人马，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点用没有。大卫直接走进去，然后走到身边看了一圈之后又出来了。你往后看圣经知道为什么大卫能上，因为上帝让这些人全睡着了啊，这么多的刀剑，这么多的兵马，这么大的元帅，在上帝的这个管理之下啊，战斗力等于零。第六节，大卫对赫人亚西米勒和喜路亚的儿子约雅的兄弟亚北筛说，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亚北筛说，我同你下去。我们来注意这里哈，这里需要给大家讲清楚。大家看这个第六节哈，大家看第六节，你就看这个中文，你能读出什么意思来？反正你看第六节，你第一个印象就是说，大卫说了，我到敌营里去了，谁愿意跟着我去？结果有一个人怂了啊，赫人亚西米勒怂了，没敢进去。然后谁勇敢呢？这个喜路亚的儿子约雅的兄弟亚北筛挺有胆儿，说我跟你下去。其实不是的哈，大家来注意哈，原文是这样一个意思，大家来看好。在原文当中哈，大卫实际上是对这两个人分别说了两次话。来看哈，第一个呢，大卫首先对这个我看一下这里哈，来看一下，你看到了第四节说就打发人去探听嘛，看到吗？你看到哈，实际上你看这个26章第4节的时候，大卫首先他看到了扫罗的这个军营离他很近了，然后他派了个人去打探情报，然后那人回来了，然后后来大卫呢又自己亲自进去一趟，然后大卫出来了，是这样一个顺序。我们来看这里，在原文当中，大卫对这两个人分别说了两次话，第一次是给这个亚西米勒，第二次是给这个亚比筛啊。而且后边说谁同我下去，他是给这个亚比筛单独去说的哈，不是说这个亚西米勒怂啊，这个亚比筛比较勇敢，不是这样。大家来看原文这样说的，说大卫作证对亚西米勒说啊，这是第一句哈，往下看一下，往下翻，后边是然后对喜路亚的儿子约雅的兄弟亚比筛说啊，或者说谁跟我下去？记住哈，这是两个故事，我们来看。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呢，首先说大卫作证。大卫作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词哈，他首先跟这个亚西米勒说，他说大卫作证，就是亚西米勒就是第四节说的那个去探信的人，然后大卫呢在他探完信，就是说回来报告信息之后，大卫亲自到扫罗营里边走了一趟，回来告诉这个亚西米勒，确实是这么回事啊，确实来了，这是原文的意思。所以说呢，这里有一个说，后边还有一个说。我们来看这个亚西米勒。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啊，这个亚西米勒不像荷本说的这么怂，其实他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大卫亲自去了一趟，大卫首先呢看了一趟，然后让这个人当的先锋，当探的，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必须是绝对忠诚于大卫，绝对的必须是信靠啊，然后舍弃自己，他就这样去了啊。 这个亚西米勒呢，他的原文是我的兄弟是王，或者说呢我是王的兄弟，什么意思呢？就说大卫王就是他的兄弟，就这个意思啊。在这他这个名字列到这时就告诉我们，他虽然是一个赫人，虽然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归信了以色列的神，他被视为大卫的兄弟啊，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在大卫的勇士里边呢，有一些外邦人啊，其中这个人呢就是赫人，他原本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因着信以色列的神呢，成了大卫的兄弟啊，融入到以色列这个家族当中。这个赫人呀，就是在创世纪里面那个赫那个国家，赫的这个原文是恐吓的意思，而且这个赫人呢，他主要生产战士啊，生产雇佣军。这个赫人是迦南的第二个儿子啊，但是呢这个人呢，他是看到了上帝的恩典，他看到了神与大卫同在，所以说在那个时代他能够离开自己的家，然后来加入大卫的这个家庭当中。所以说这个人是上帝所恩待的人，是一个大有信心的勇士。然后他首先替大卫去探信，然后回来报信啊，大卫呢也得到这样一个证实。后边是这么说的，然后这个大卫才对这个洗鲁雅的儿子约雅的弟兄亚比筛说话啊。这里是两个故事哈，我们来看第二个人。首先提到他是洗鲁雅的儿子，洗鲁雅原文是香膏的意思，他是大卫的姐姐，他生了三个儿子，亚比筛、约雅和亚撒黑，都是大卫的勇士啊。亚比筛是什么意思？亚比筛的意思是我父是耶西啊，他是跟随大卫的。他在什么时候来的呢？你去看22章第1节啊，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多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都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跟随者里边呢，有外邦人也有自己的亲戚啊，有外邦人有自己的亲戚。但是你注意大卫对待这种自己家人和对待这个从外邦来的这个赫人亚西米勒，他有什么不同？我们来看一下，然后跟扫罗的区别。他说他对这个亚比筛说，谁跟我下到扫罗营里去。当我们看原文的时候哈，他不是跟这两个人说的，他是单独说给这个亚比筛听的。也有时候你会发现个问题哈，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首先呢，对于危险的事情啊，对于去这个接近扫罗的军营啊，去探信这个事情呢，圣经说的很清楚。你去看这个26章，大卫是首先自己亲自去看的啊，然后他自己亲自去看，然后呢，他让亚西米勒，他自己看完之后，让亚西米勒去证实了一下，回来报了信，然后他自己就亲自走一趟。你看到这个。事实上，然后后来的时候，他说谁要跟我下去再去一趟的时候，他是号召的自己家的弟兄和自己家人一起去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大卫这个人是有个特点，他跟扫罗有什么不同？他是危险的事情首先谁上？首先他自己上。然后接着危险的事情谁上呢？他和他自己家的人上。你注意这是大卫的区别哈。扫罗是怎么样？你刚才看这个扫罗睡觉排阵的个顺序你就知道了，最外头是百姓挑来的外人军兵，再往里头是内人啊，是亚尼尔，在最里头是他自己啊，也就是说危险都往外头去，然后安全都我家的。所以说你看这个大卫和扫罗处理这个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然后接下来你会发现亚比筛说我跟你下去，亚比筛凭着信心也回应了。实际上这里呢，其实在预表基督跟门徒的关系。大卫和亚比筛在这为什么预表基督和门徒呢？你看以赛亚说6章8节啊，说以赛亚听到主的声音，说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去呢？说给谁听的？就说给以赛亚听的。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看这非常奇妙哈，真的是这样。然后第7节，于是大卫和亚比筛夜间到了百姓那里， 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大卫和亚米筛哈，就是和他的这个他姐姐的这个儿子，然后夜间呢就到了这个扫罗的军营那里。原文说：“看呐，扫罗睡在辎重营里。”我讲过，这个辎重营就是堡垒和壕沟的意思。就看到扫罗他被层层包围当中，然后他睡在这个辎重营里，而且圣经特别提到他的枪插在哪里啊？地上，就在他什么？插在脑袋旁边。我们发现啊，外头有3000精兵啊，旁边有一个大勇士亚尼尔，但是扫罗还是什么枪不离身啊。所以说扫罗作恶没有平安。你发现扫罗悔改之后又改回去了，然后他又回到从前的被鬼附的那种生活当中。从前他就天天拿了个枪啊，在手里晃悠，然后他没有平安。你会发现扫罗他又回去了，他还是从前那个样子。说扫罗和他的军兵睡在他周围啊，他的这些亲戚还有那3000精兵，圣经说都不能保护他。而且呢，最有意思的是大卫可以自由出入，大卫带着这个亚比筛可以自由的出入，如入无人之境，里边人全都躺在那睡觉啊。然后第八节，亚比筛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行，不用再刺。我们来看这里哈，你会发现哈，这26章8节和24章4节说的话几乎是完全相似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当大卫再次带着跟随者到这个军营的时候哈，上帝再次把这个扫罗交在大卫手里的时候，这个挑战又来了。有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大卫你动不动手啊，而且你身边的人也怂恿你动手。你会发现这个挑战对大卫连续来了有2次。最终圣经也记载了在这2次当中大卫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们需要注意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上这个24章记载的这个大卫割下扫罗的这个衣袍的一角，和这个26章当中大卫拿走他的枪和他的这个水瓶，这2件事情被圣经在很近的地方连续记载，实际上是具有特殊的意义。上帝希望我们呢去好好看看这2章经文，而且这2章经文多次提醒这个事情，也表示上帝非常注重这个24章和26章当中发生的这个扫罗跟大卫之间的这些事情。而且重点，圣经是记载大卫怎么去做这个事情的啊。这里呢，亚比筛说：“现在，请让我用这枪把他击杀在地上。用哪把枪？就用扫罗那把枪，啊，啊，击杀哈，是用的这个词。你会发现这里这个挑战又来了。这个亚比筛用的是跟24章当中那跟随者说的一样的话，就是说上帝把他交给你了，我现在可以动手了，啊。而且这里呢，他用的是一个叫语气助词，就表示鼓励的意思。”啊，表示鼓动，他在鼓动大卫，说你赶快去做，这个机会难得。说一次就成，不需要重复的去刺他。这个亚美山也在鼓动大卫，说这是绝佳的机会。为什么呢？他自己送上门来的，是扫罗自己作死的。不是我打你，是你打我；不是我追杀你，是你追杀我。啊，按照律法，我杀你不需要负任何责任。说大卫啊，抓紧这个机会，过了这村没这地了啊，只要一下。就一下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第9节，大卫对亚美筛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我们还是去对看24章的经文哈，这里对应的是24章第6节啊。那也说，对跟随者说：“我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的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回答还是像24章一样，几乎完全一样， 而在这里大卫强调哈，二十四章强调是不能杀，因为他是受膏者，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你不能动手。到了二十六章第九节的时候，大卫的回答升级了，他说不单不能杀，你杀他就是犯罪啊，这样一个答案，这是一个对比。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打一下这里，这里说大卫对亚比筛说不可什么害死他，我们来看这个词不可害死他，但是来看原文哈，弟兄们，原文的意思不是说不可害死他，大家注意啊，原文的意思是不可败坏他，或者说不可损害他，大家要明白这个词有什么不同哈。这个原文的这个词比这个害死它的这个说的应用范围更大，也就是说不是说你把他一枪捅死才算犯罪，就是说你沾着他，你刮着他，你伤害到他，在耶和华面前都算为有罪。我们要注意这里原文的意思哈，中文说杀了他叫犯罪，但原文说你只要碰着他，你只要伤害着他，不管他死没死，你都算为有罪。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弟兄姊妹，这里的经文呢对今天来说有跨时代的意义，它所引申出来的含义哈，我还是说一下，就跟上次所二十四章强调的，就是说尊重上帝的圣旨，尊重上帝在教会当中所案例的牧者圣旨。就是说什么叫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呢？什么叫干犯圣旨呢？不是说你把这个牧师一刀捅死才算犯罪，而是说只要是你这个词哈，就是说你伤害到他啊，你损毁了他，用今天来说你控告他，你污蔑他啊，你把他的名搞臭了啊，你在别人面前控告他，这个都算为什么损坏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个词是说的更，也就是说这个词几乎定了今天所有基督教世界人的罪。后边说什么，后边强调你不能去伸你的手啊，看这个词哈，伸你的手，也就是说大卫呢拦阻了亚比筛，拦阻了他的跟随者，相当于一个牧师拦阻了他的会众去起来骂另外一个牧师啊，去攻击另外一个牧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像扫罗这样的人哈，或者说像扫罗这样的牧师，将来一定有人会去骂他，一定有人会来去对付他，但是不能是你的手，不能是你这个牧师的手，也不能是你教会会众的手，这种事情不要有份啊！一个牧师呢不能去攻击同样被暗恋的牧师，然后他也要拦阻自己的会众，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去伸手去沾这个罪啊。后边说做这样的事情，在这个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在耶和华面前是不能脱罪的。注意这个词，这个脱罪，看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这个无罪的意思原文就是免罪的意思，就是指什么呢？做这样事的人不会被上帝放过，不会被上帝饶恕，甚至会失去救恩。这是圣经说的哈，是非常严重。也就是说，听我们这里的这段经文，它的原文当中的含义和它的细微之处所指的一些细节，对今天的教会有着跨时代的意义。在今天的教会都忽略了圣职以及对圣职人员的尊重，但是在那个时代，在撒母耳记上当中，你会发现上帝用了整整两章经文，二十四章二十六章来讲一件事情，就是大卫如何都不肯去碰扫罗。为什么？因为扫罗身上有神圣的职分，是不可以去碰触的，碰触的人神断不以他为有罪。所以说在这里哈，你注意到无论是二十四章还是二十六章，它有一个关键的词叫耶和华的受膏者，听到没有哈？不可以伸手去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可以损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所有损害耶和华受膏者的神断不以他为无罪。所以说我们今天要重要的去通过这个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个词呢来去讲这个内容。首先弟兄姊妹，你首先要注意第一点啊，二十四章和二十六章这里 圣经的重点和中心是什么？答案非常简单，24章和26章圣经重点的中心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从这个基督中心的这个角度，从这个圣经的根基的角度，也就意味着所有的人，所有的人类，所有的被造之物，都要尊重那一位受膏者，就是谁啊？就是基督。这个受膏者啊，在希腊文就是基督的意思，耶稣基督嘛，什么意思？耶稣就是受膏者，弥赛亚就是受膏者。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个受膏者在希伯来文就弥赛亚的意思，在新约呢就是基督啊。也就是说，所有人必须尊重基督，所有人不可以违抗基督啊。就像申命记十八章所说的，摩西说上帝要从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像他啊，所有不听这一位话的，要让他在民中全然灭绝啊。所以说这位受膏者哈，首先指向基督，首先指向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无论在任何的时代，所有诋毁基督的，所有抵挡基督的，所有辱骂基督的，如果他不悔改，他一定会灭亡，因为基督是上帝的受膏者啊。这第一层面指向基督。然后另外一层面我们需要注意，尊重基督，尊重上帝的一个重要的体现是什么？尊重他的教会啊。什么叫尊重教会呢？就是尊重上帝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职分，上帝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牧师，在旧约设立的祭司，这个是无论是从古代的以色列到今天的教会，我们是必须要尊重的。因为受膏者这个职分，因为牧师这个职分是从耶稣基督里面引申出来的啊。所以说尊重上帝哈，尊重教会在今天体现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你要尊重圣职，尊重教会里的牧者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弟兄姊妹，24章和26章这两章经文教给我们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也是今天所有几乎所有的教会都忽略的，就要尊重上帝所设立的圣职。但是呢，当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清楚，就说这里说的这个受膏者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你要明白我在讲什么，这个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意味着这个圣职是有范围和底线的。首先，这个圣职必须属于谁？属于耶和华，属于耶稣。这个圣职能不能由世俗政府案例呢？不可能啊。这个圣职是不是俗的呢？不是，它是圣的。这个圣职是属于上帝的，这个圣职是圣洁的。也要说这种尊重和这种顺服呢，它有一个限度，就这种尊重啊，大卫的这种极端的尊重和顺服仅限于耶和华的受膏者。也要说你不能把这个受膏者这个教会当中的圣职无限的去扩大，像三字的党牧师属不属于圣职呢？不属于圣职，那是人案例的，那是希律案例的，那个在圣经当中是不合法的，不需要尊重。然后什么三字教会的什么女牧师女长老，灵恩派的什么女牧师女长老，是不是属于圣职呢？不是，都是非法的啊。所有不是说正规的教会啊，就是讲那讲因信称义的，讲赦罪遮道的，讲耶稣基督的这样教会案例的，通通不在圣职的范围之内，异端和极端也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啊。什么生了神学律法主义，什么行出来活出来，那个不属于圣职啊，那个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另外一个，今天在基督教世界哈，影响很大的啊，像日内瓦的那位啊，被称为改教家的，其实他没有经过案例，这也不属于圣职当中的范畴。所以说这个圣职呢，它是神圣的，它不是俗的，它不是属于世界的，它是属于上帝的。所以说你看到今天这个基督教世界多么的混乱，在这个时代呢，很多人鼓吹啊去顺服希律啊，顺服引号执政掌权者啊，但是他却这些人呢却敢起来骂牧师啊，在现实当中呢，在教会敢怼牧师啊，然后呢牧师把讲道发到网上，他敢在网上骂牧师啊。所以说这些都是畜类。在今天有一种愚蠢人，就是他尊重魔鬼在地上代言人， 但他却不尊重上帝在教会当中设立的圣旨。这种事情在华人教会当中啊，在这片土地的教会当中尤其严重。有很多的平信徒，他自以为自己啊学过神学，他自以为自己懂一点东西，包括他自以为自己很了不得，他觉得自己比牧师更懂圣经。啊，很多时候他听到的时候不听重点，在挑刺儿，然后起来专好为难。啊，最近在网上发视频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呢起来攻击牧师，很多人呢他听到的时候他不听重点，他起来挑刺儿。所以说，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哈。谁能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在今天这个时代，你不尊重牧师，你不尊重圣职，你就等于干犯了这种事情。所以说，所有干过这个事情的人要悔改啊！而且在撒母耳记上24章和26章当中，圣经两次记载了大卫如何对待扫罗，你要从其中学会功课啊！在24章和26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命令到达了一个程度，就是说你顺服牧师，你不能光顺服那脾气好的，像扫罗这种脾气不好的，甚至像扫罗这种有点乖僻的人，你也不可以攻击他，因为他拥有这份神圣的职分，他是被上帝的仆人高立的啊。圣经告诉我们，不但顺服那温柔良善的，就是乖僻的也得顺服，指的就是圣职。所以说今天不要搞糊涂了啊！在新约圣经当中有一些翻译是错误的，比方说什么顺服掌权者执政的，有很多那些经文原文没有掌权执政，它指的就是教会当中的圣职和牧者。所以说你会发现啊，上帝把这种对圣职的尊重和顺服强化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大卫被扫罗追杀，被扫罗误解，但大卫仍然不敢自己伸冤啊。这样一种让我们震撼的这种事实记载在圣经当中。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这两章经文非常接近，连续在24章和26章当中连续提到这个事情，对今天的教会是有非常深刻的用意。所以说我再次强调一下哈，今天的教会和基督徒要绝对的尊重上帝设立的圣职，要尊重教会当中的牧者，无论哪个教会的会众，要尊重你本会的牧者，不然上帝不会放过你啊！上帝断不以他为无罪啊！你去看看可拉一党，你就知道了。然后第十节，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死亡。”我们来看这里哈，为什么要这样顺服呢？你就由着他作下去吗？不是的。大卫说得很清楚，因为这个圣职人员他是不归你管的，他也不归任何的个人、国家和团体、党派去管，任何人没有权利哈。这个人直接奴属于上帝，奴属于耶稣。罗马书十四章四节说：“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这些经文都是非常刺耳的。对于自由惯了的人，对于怼牧师怼惯了的人啊，对于整天来教会寻找爱心的人，他绝对不愿意听这些话。但是这是圣经的话，无论在新约还是旧约都有这样的经文啊。所以说大卫呢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什么意思呢？大卫这些话是他自己犯爱，是他自己就是说为了显示包容而随便说的吗？不是的，这是从上帝来的启示。他说的这话直接来自于永生的耶和华，这不是自己说的哈，也不是我说的。在原文意思就是说，只要那位耶和华活着，这些命令就会一直生效；只要上帝活着，圣职就必须尊重。啊，而且你看这里哈，啊，弟兄打一下这个聚会读经者。你看这里哈，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这个中文好像说。他有可能这样，有可能不这样，但你看原文，来看这里哈，原文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必定会击打他，看到没有哈？不是说这样的事情，上帝会任凭这个牧师一直做到头的。这个牧师如果他在教会里面，他去专心的牧会，去做该做的事，上帝一定会祝福他。但是他如果专心作恶，他老是追杀人家信徒，他老是打别的牧师。那有一天上帝一定会弄死他， 这时候耶和华必定会击打他。什么意思呢？你放心，上帝不是偏心眼，任何一个人犯罪一定会被揍，包括牧师，这个不用你担心，你真的不用你操心，你绝对不用操心说上帝我光仗着他，那有一天他把这人都弄死怎么办呢？他说不用担心，到不了那一步。但是这个打他的人不能是你，哎，你打你就有罪了，必须交付上帝亲自来审判，因为是他家里的人，他的仆人。但你自己绝对不可以起来动手，你也不可以让你的会众起来动手。所以说在今天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就没法建真正的教会啊，因为呢你不尊重圣旨，教会里面就没有真正的权柄，那个教会一定是假教会啊。我问一下，这党选的牧师 他敢在教会当中批评吗？他不敢。三次教会的牧师敢批评信徒吗？不敢啊。圣门神学的牧师敢批评信徒吗？一批评你没爱心啊，没包容，他不敢，因为他那个圣旨是假的，他没有这个权柄。而且大卫这种看见是真实的，也是对上帝一种信靠，他相信上帝不会容许一个恶仆人霸道到底啊。路亚福音十二章四十五节说啊，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定来的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醉喝酒啊，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他的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治他，或把他腰斩了，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所以说在今天为什么要强调尊重牧师，要极度的尊重上帝的圣旨，你不用担心哎呦这个要是做过了怎么办，这个尊重过了会不会起来一个教皇，起来一个独裁者？不会的，因为教会是上帝的教会。后边说看这里哈，大卫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说的 他肯定的是说他一定会被上帝击打，一定会被上帝审判啊，这个是肯定的。后边两句是说或者他的日子到了而死，或者他下到战场而被杀，这个是一个预言。你会发现这里都是上帝给大卫的预言哈，最后都实现了。扫罗最终什么时候死的？他时候到的时候死了，他到了他作王四十年的时候死了。撒母耳记上开头是说扫罗作王做以色列王四十年，扫罗死于他作王四十年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上帝忍耐他的时候到底的时候，当上帝给他设立的这个范围到了的时候，他就会被拿走。或者说或者战争临到他，他被夺去，这原文哈。上帝怎么治他呢？战争临到他，然后他被上帝给挪走了。战争临到他，他的生命被神夺去，这个预言最后也实现了。扫罗最后死在战争当中，死在与非利士人的战争当中。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哈，这个尊重圣者尊重牧者，他不是一天两天的功课，他是一个一生之久的功课。你看大卫在做王之前，他忍耐了扫罗多长时间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啊教导我们的跟今天有些假教会教导你的截然不同。今天假教会告诉你，你这个牧师一个传道人要温柔要包容啊，批评人要温柔，不要把人刺痛了，你这说中了人就都走了。但是圣经教导的是会众要忍耐牧师，而不是牧师要忍耐会众啊。而且你从这个二十四章和二十六章当中你可以看到，即使那个牧者他冤枉你，他攻击你，甚至他起来逼迫你，你都不可以自己动手，你要绝对的忍耐那个圣旨，直到他有一天生命彻底终结，直到上帝把他带走的那一天。所以说教会是个一生之久的功课，他真的错了，上帝一定会找他算账，不需要你替天行道啊，不需要你像华人圈子里有些牧师一样啊，就是十几个牧师调动起来，然后拽上一个女的控告一个牧师强奸啊，不需要那些东西。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我再一次郑重的提到，这不是我重复，因为这两章经文都在讲这个事情啊。一个牧师他只要是真的是真正的教会案例的啊，然后你就要尊重他。如果他作恶怎么办呢？如果他老是找事怎么办？他老是去害那些啊信的人怎么办呢？有一天上帝会拿走他啊，或出门撞死，或长病死啊，或怎么死，那个跟你无关系。但是神一定会伸张正义，但是你不要起来伸张正义啊。十一节， 我们可以看到哈，圣经强调的这个对教会当中圣职的顺服，实际上是远远超乎对世俗权柄的顺服，到达一个极致。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我们来看二十四章七节哈，这里大卫做了同样的事情。二十四章当中，大卫拦阻了跟随他的人，然后就走了。在二十六章十一节，大卫拦阻了自己的会众、自己的跟随者，拦一个牧师拦阻了他本会的一个人起来攻击另外一个牧师，这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啊。他说：“但耶和华不许我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注意这个词哈，这个词在原文它的含义是绝对不可以的意思。语气非常重，就是上帝绝对禁止这种罪恶，啊，这里你注意这里哈，中文说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原文没有害这个字儿，原文的意思就是上帝绝对禁止你伸手，啊，禁止你的手伸向他，什么意思呢？不一定你非得把他戳痛了，你对他伸手都不可以。再次强调尊重教会当中的圣职，啊。所以说弟兄们，你会发现上帝如此尊重教会的圣职，他所下达的都是非常严厉的死命令，上帝绝对禁止干涉圣职啊。所以说到了教会就专心听道就行，不要对教会指指点点啊，不要说这个事情讲到长了，那个事情又主日学长了，又这个事情不好那个事情不好，这个你没有权柄，你唯一的权利就是听，就是顺服。或者说现在你拿起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我们就走，啊，这个呢，在二十四章的四到五节当中呢，大卫走了，然后割下了扫罗的外袍，但是后来呢，被责备了，所以说这次呢，他不再敢割扫罗的袍子，他就拿走他的枪和他的水瓶，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哈，告诉我们，即使一个牧者啊，他有把柄在你手里啊，或者说你有正当理由去伤害他的时候，你也不可以做这个事情，啊，这里说绝对不可以做。所以说圣经强调的是会众要爱护牧者，尊重牧者，忍耐牧者，这是圣经的要求啊。所以说呢，我们看圣经呢，可以看到圣经跟今天基督教世界不同的道理。在前几年的时候啊，有一个人，他每天都给我打电话骂牧师，至少骂一个小时，他给我骂那个牧师骂的口水乱喷，然后这脏话都用上了啊。后来我说我弟兄，这个事就算了吧，他是一个牧师，你要尊重他啊。那他来了句什么？他说：“怎么所有人都劝我要让着他呢？我凭什么要让着他？他一个牧师，为什么不能让着我呢？”哎，但是圣经说的很清楚，碰到这种问题，你跟平信徒就让着他就行啊，真的是非常清楚啊。我当时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现在我明白了啊。十二节，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人看见，没人知道。也没有人醒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我们来看啊，上次是割的衣袍的一角，这次是把枪和水瓶拿走了啊。而且这里说的非常有意思哈，说没有人就这么走了啊，然后呢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呢？全都睡了，上帝使他们沉沉的睡了。当牧师和会众发生冲突的时候，或者说一个牧师和他的会众和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发生冲突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做法，就是就这么走了就行了，远离就行了，撤走就行了，不要做其他的事情啊。所以说在这里很多人不理解啊，是他来找我的事，我为什么要放过他？但是大卫和亚比筛就这么走了啊。所以说神的话呢，在这个亚比筛心中动了工，上帝拯救了大卫，也拯救了他的跟随者，免得脱离这层罪恶。这里呢又牵扯另外一个方面的道理，就说一方面呢，一个会众要尊重你本会的牧师，另外一方面一个牧师和你本会的会众要尊重别的教会和你同样被一样被安立的牧师。你不要带着你的会众去攻击，你不要攻击别的教会的牧师啊，然后呢你也要拦阻你的会众去攻击别的教会的牧师啊，这是圣经啊整全的真理。后边说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 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这里的时候，其实大卫在26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自己从这个扫罗的军营当中出入，那时候这些人已经睡着了，啊，这是第二次进去还是睡着，啊，他如入无人之境。实际上在这里需要注意啊，大卫第一次是一个人去的，然后他回来之后又带了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没人看见，要找一个见证人，甚至说两个人见的是真的。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大卫要是回去跟弟兄们讲说，你看我进去睡着了，我又回来了，可能时间传长都不信了。这次他带上一个这个人，这个人能够亲自看到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呢后来也可以传到大卫的跟随当中者当中呢，来坚固弟兄的信心啊。而且亚美筛亲自见证了神与大卫同在，就说上帝使这些害他人全睡了。然后亚美筛呢也会一辈子记住一件事情，就是无论何时他都会记住大卫教导他的不要攻击别人教会的牧师啊，这是圣经的真理。13节，大卫过到那边去，远远地站在山顶上，与他们相离甚远。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来看13节。圣经说大卫啊拿了枪和水瓶，他有没有像上次一样直接给扫罗说话？没有，他没有叫醒扫罗，没有在这边叫醒。然后他走到一个离扫罗这边非常远的一个山，然后到山顶上。这是为什么？弟兄姊妹要注意哈，大卫和扫罗这个冲突是冲突了很多次，扫罗屡次追杀大卫，然后上次呢也有一次冲突啊。但是扫罗虽然说我悔改我错了，但是扫罗他不愿意把自己教会当中的恶人赶出去啊，也就意味着扫罗很难改变。你注意哈，扫罗真的很难改，扫罗很多时候他不能够改变这种逼迫，这种追杀弟兄的这种恶啊，即便他曾经悔改过，他曾经道过歉。那么对于这样的牧师和教会怎么办呢？答案很简单，你和他分开就好。你在这边这个山，他在那边那个山，你俩离得非常远啊，各自看不到各自的时候，大家都平安。你要是能愿意包容你教会那搅屎棍子，你教会那恶人，你尽管去包容。但是呢，我继续牧我的会，我有我的原则，大家各走各的道路啊，互不干涉。而且呢，他说远远的站在山顶上，他们之间有很长的距离。在这里强调大卫站在山上，而且他和扫罗呢，实际上在这里有两座山，我们在这里可以当成是两所教会，啊，一间教会呢是扫罗和他的会众，一间教会是大卫和他的会众，一间是一个人数多的教会，另外一个是人数比较少的教会，啊，所以说这次的冲突不是世人之间的冲突。是两个教会的冲突，两个基督徒之间的冲突，两个牧师之间的冲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处理这样的冲突就是极力的远离，并且极力的避免以后可能发生的冲突。啊，所以说在这里呢，这种事情离得越远越好，要远远的站着，要站尽可能长的距离。啊，最好的办法是从此各奔东西，你牧养你的会众，他牧养他的会众。大家彻底分开，啊，所以说最近呢，我最近删了很多人的微信，我把有的牧师的微信删了，我把有的会众的微信删了，因为那些牧师会众不是我本会的，所以说我不想跟他们联系，我想专心的牧养自己本会的会众，我也希望我们教会的会众把别的教会的牧师和弟兄姊妹的微信删掉，我们自己聚就行。这是我的原则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碰到扫罗这样的牧师，碰到扫罗这样的教会怎么办呢？你和他分开就行啊，尽可能的远离，越远越好啊。而且呢，我们在读完这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大卫和扫罗最后一次见面，他们一生之中再也没有见过，也就是说不给他犯罪的机会啊，也不给魔鬼留地步啊，就彻底分开就行。然后14节，大卫呼叫百姓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说：“亚尼尔，你为何不答应呢？”亚尼尔说：“你是谁，竟敢呼叫王呢？”我们来看啊，在24章当中，大卫首先喊了谁啊？扫罗。但是到了26章当中，大卫没有先喊扫罗，大卫喊的是谁？亚尼尔。啊。你要注意哈， 呼唤的百姓和尼尔的亚尼尔。他说：“亚尼尔，你为何不回应呢？”你注意这里哈，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啊，基督上帝在伊甸园当中说：“人啊，你在哪里？”表示什么？表示你这个人失去自己的本分了，你失位了。啊，你的本分就是说保护这个受膏者，保护这个牧师，但是你失职了，你不知道跑哪里去了，这是一种责备啊，也预表基督啊对人的一种责备。你会发现，在大卫他在决定这一辈子彻底离开扫罗之前，大卫向扫罗、扫罗的百姓、扫罗的军兵和扫罗的核心同工亚尼尔发出了呼喊。啊，而你会发现哈，这个之前睡得这么香，然后隔这么远，这一喊居然把他喊醒了啊！这是神的能力啊，这神的道发挥作用了啊！但是你看这个亚尼尔非常奇葩哈，他说你是谁，竟敢对王呼喊呢？大卫有没有喊扫罗王？没有，大卫喊的是亚尼尔。你一定要注意哈，这个亚尼尔这个人啊，扫罗是玩弄权术的人，亚尼尔也是迎合扫罗玩弄权术的人。我为什么这么说哈？亚尼尔是个什么人哈？他怎么巩固自己的位置呢？他有一个办法，就是所有对他有意见的，所有怀疑他、所有攻击他的、所有威胁他的，他都说啊，这是在攻击扫罗啊，这是对扫罗大大的不敬啊，这是用的一种政治手段哈。也就是说，你看亚尼尔哈，他怎么去谄媚扫罗？他巩固自己权力的方式就是把所有对他的意见和攻击转化为对扫罗的攻击啊。而且其实你看整个撒母耳记哈，尤其看撒母耳记下的时候，这个亚尼尔其实他对扫罗并不忠心，虽然他是扫罗的堂弟，在扫罗死后他把扫罗的这个老婆给睡了啊，然后他威胁扫罗的儿子啊，要把这个国度交给大卫。其实这个人他并不是一个忠心的人啊，扫罗看错了他。然后十五节，大卫对亚尼尔说：“你不是个勇士吗？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民中有人进来要害死王你的主，你为何没有保护你的主呢？”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一定要注意这里大卫他对亚尼尔的对话和对扫罗的对话，这不是人的话，弟兄姊妹，这是从上帝来的话。你千万别把它理解为啊，这个中国古代文化当中那大臣讨好皇帝的那话，说哎呀，你们这些人怎么没有保护好皇上呢？啊，不是这个意思。大卫绝对不是在谄媚扫罗，啊，因为上下文强调的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是把扫罗当成一个圣职人员，当成一个受膏者。而不是当成一个属世的一个君王来去尊重。大卫是站在尊重这个受膏者、尊重圣职的这个层次上去尊重扫罗。而且他，你看他在这里给亚尼尔所讲的所有的话，他对亚尼尔所有的责备都在强调，你们要保护这个受膏者啊。所以说他跟这个亚尼尔所有的对话呢，都是说你应该怎么去对待、怎么去保护这个受膏者啊。你看这里哈，说你不是个勇士吗？以色列中谁比你呢？这个勇士原文是男人的意思啊，说你是个男人吗？说你为什么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你注意这个词哈，这里反复出现这个称呼，就是王啊，你的主，后边是王你的主。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当大卫他和扫罗在做最后的告别的时候啊，一生从此再也不见了。大卫在和扫罗告别之前呢，他没有先给扫罗谈论你冤屈我了啊，你误会，他没不谈这个事情。他首先说的是什么呢？他让扫罗的核心同工啊，就讲教会来说，他让扫罗的会众一定要尊重你们自己的牧师，一定要尊重你们自己的这位受膏者，你们自己教会的这位圣职。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就是说扫罗这个人如何的攻击大卫，如何的害大卫，但是大卫从来没有在扫罗的会众和扫罗的同工面前去挑拨过扫罗跟他会众和同工的关系，反复强调的是你们一定要尊重你们自己教会的牧师。这个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大卫没有让扫罗的会众去尊重他啊， 大卫让扫罗的会众去尊重扫罗，也就是说，这个今天引申这个真理，你不需要去爱别人教会的牧师，你爱你自己教会的牧师就行。你真有感动奉献，你给你自己教会的牧师奉献啊，你不用替别人教会的牧师去做这做那，你不用去爱人家，人家不需要你爱，人家有自己的会众，你爱你本会的牧师就行。所以说这里呢，它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它能够引申到今天的教会当中。后边说，因为有一个军兵进来，要害死你的主，啊，王，你的主，这次再次提到这个称呼。也就是说呢，大卫告诉扫罗啊，这个同工说你失职了，因为你没有保护好你的牧师，你给了别人攻击他的机会。啊，注意这个害死哈，这个害死原文不是害死，原文是损害的意思，就是说不一定非得把他害死。只要攻击他，只要论断他，只要在别人面前给他泼脏水，就等于啊去损害这个受膏者。所以说大卫的这个责备和教导可以应用到今天的教会，无论是核心同工，无论是普通的会众，应该与你本会的牧师站在一起啊。这里用的是王，你的主，也就是强调在教会当中权柄，并且教会当中会众和同工呢要竭力的维护这位牧师免受外部的伤害。这是大卫最后一次面对扫罗的时候，他对扫罗的同工和他的会众所说的话。而且这些同工和会众不是大卫自己教会的人，你会发现大卫他没有为自己先伸冤啊，他把这个事情放在后面啊，他都没有提自己的恩怨，他只是的反复强调你们要尊重扫罗，你们要保护扫罗，你们要维护扫罗。这就是大卫为什么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他宁可自己受苦，也绝对不挑拨啊其他教会的牧师跟他同工和会众的关系，他反而坚决的宣告你们要爱你们自己教会的受膏者。这就是大卫在这一章当中所强调的道理。十六节，你这样是不好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都是该死的，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是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们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里。注意这里哈，这里的原文说你做这事不好，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大卫在这里哈，他把这个事情上升了一个高度，这不是他自己上升的，这是上帝的话，说这个事情是不好的。什么事情是不好呢？你这样的失职在神眼中是看为恶的。弟兄姊妹，这绝对不是大卫在讨好扫罗，给自己留后路，因为大卫说完这话人家走了，人一辈子没再见扫罗。所以说大卫在宣告真理啊，宣告关于教会的真理，关于圣职的真理，关于教会当中牧者与会众关系的真理。而且扫罗也没有因为大卫说这些事情而放过他，他回头还是想害他啊！你去看27章就知道了。最后当大卫逃到腓力士的时候，扫罗才停止去追索他。所以说这里不是说政治上的谄媚，而是在讲牧师和牧师之间，牧师和会众之间的关系啊。然后呢，弟兄姊妹，在这里啊，大卫的所有的话都是从神来的责备，不仅给亚尼尔这个同工，也给所有的会众，也给今天所有的教会。就是说，如果教会的会众，如果教会的同工，他放任其他人来攻击损害你本教会的牧师，那么这个在神眼中是看为恶的。而且接下来的话更严重，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都是什么？都什么？该死的。这个话是很多人不理解的，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只要耶和华活着啊，这个命令永远有效啊。亚尼尔为什么该死呢？亚尼尔该死是因为他攻击了扫罗吗？不是。大卫说亚尼尔该死是因为他放任扫罗被别人攻击，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哈。也就是说在今天的这个教会当中啊，说给所有的执事，说给所有的会众，如果你们自己不尊重你们自己本会的牧师，并且任由这个牧师被外人辱骂、欺凌、怼、污蔑啊，你不作为或你看热闹，甚至你站在外人面前去攻击这个牧师，那么按照大卫的话，你们就是恶的，你们就是该死的。这个是今天的这个基督教世界无法理解的，但是这是圣经的话啊。 什么罪呢？因为你没有保护好你们的主耶和华的受膏者。这次再次用这个词汇来形容，这是教会当中的圣旨啊，这是教会当中的权柄啊。就是说在这里大卫强调，不单要尊重牧师，不单要就是说去维护牧师，而且是主动的去维护啊，让牧师能够去专心的讲道，专心的写讲章，专心的牧养教会啊。说现在看王的枪和水瓶在哪里，和他头旁的水瓶在哪里，说这就是你们失职的证据。你们竟然允许一个人走这么近，把王身边的东西拿走。所以说这是大卫跟扫罗最后一次相遇，从此到死不再相见。但是大卫在跟扫罗分别之前，他前面讲这么多的话，没有前面这几句没有一句是给自己伸冤的，都是在劝扫罗的会众要保护扫罗，要尊重扫罗，要始终的跟扫罗站在一起。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因为这不关你的事情，这是别人教会的事情。你大卫为什么这么用心？因为大卫尊重这个真理，关于圣职的真理。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90%的教会不会这样尊重教会当中的圣职。而且我可以说，尤其是基督教新教对牧师的践踏，对教会圣职的践踏，简直是令人发指。甚至牧师在讲讲道底下就有人去骂牧师啊，甚至有人站起来说，牧师你讲的不对啊，我也学过原文啊，我也上过神学，比你讲的更好，这种蠢货都有啊。在网上怼牧师，在网上骂牧师的到处都是。今天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基督，尤其是基督教这个新教哈，在西方和东方大规模的衰败。为什么？因为你不尊重圣旨。基督教新教在圣旨这方面甚至不如天主教啊，真的不如天主教。我曾经见过一个天主教教徒，他见了我，他都给我作揖，因为他还问我可不可以跟你说句话啊。所以说你能看到哈，真正尊重圣职的教会啊，会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来看这个17节，扫罗听出是大卫的声音，就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大卫说：“主我的王啊，是我的声音。”这个跟24章16节是不是一样的？是一样的。24章16节，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我们会发现哈，大卫讲的道感动了扫罗，也唤醒了扫罗，并且是第二次感动唤醒了扫罗，把扫罗从罪恶当中唤醒过来。我再强调一遍，不是因为大卫的好行为包容唤醒了扫罗，而是大卫讲的关于圣职的这样的真道感动了扫罗啊，真的是这样。扫罗非常感动，就是说我害他到这个地步，他还尊重我这份圣职，让扫罗非常的感动啊。你注意这里哈，说扫罗听出是大卫的声音，这里这个词你注意这个词哈，这个词不单有听出的意思，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表示分辨出来，第二个表示认可和同意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扫罗他认可大卫讲的道，他说你讲的是对的，你讲的这个佛圣经，你讲这个是上帝的话啊。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吧，他的仇恨没有了。他说大卫是他的儿子，是他的至亲，是他亲，是他的骨肉，是他的女婿啊。说这是你的声音吗？他再次强调是这个声音把他从罪恶当中唤醒出来。我再强调一遍，人的包容救不了人，人的所谓的好行为救不了人，只有真正从神那里来的道能够改变一个罪人。如果神的道都不能改变一个罪人，你就是舍弃己身叫人焚烧也没有任何用处。大卫说：“王，我的主啊，这是我的声音。”你看到大卫对扫罗的称呼，在这个26章当中，无论是跟亚尼尔对话还是跟扫罗说话，他始终都用这个称呼“王”什么，我的主。他非常尊重这个权柄。一个牧师对那些在他之前的牧师表示这种尊重是理所当然的啊。而且他另外宣告：“这是我的声音。”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的信仰， 这就是我讲的道，这就是我今天所传讲的真理啊！我对圣旨就是这样领受的。十八节又说，我做了什么呢？我做了什么？我手里有什么恶事？我主竟追赶仆人呢？我来看这里，大卫什么时候才开始为自己伸冤谈自己的事情？是在扫罗平静之下的平静下来的时候，你注意哈，是在扫罗被圣灵感动，他愿意听大卫说的时候，大卫才开始为自己说话。也就是说，你需要注意一点，大卫面对扫罗的时候，他没有直接谈自己的事情，他也没有直接说啊，你得罪我了，你追杀我了，你在我身上做了不好的事情了。他等到扫罗许可的时候，他才开始说话。这是这种尊重哈，实际上让我们汗颜，让今天的基督教汗颜。说我主为什么这样追赶他的仆人呢？他始终强调扫罗是主人，他是仆人。他以一种极其尊重的口吻来告诉扫罗，就您不应该追赶我。他没有怼扫罗，自始终你没有看到啊，他去呛扫罗，啊，他去怼扫罗，他用话语去刺伤扫罗，没有。但是今天很多的会众，很多的基督徒敢去骂他的牧师，在网上敢去怼牧师，啊，说我做了什么，我手里有什么恶事呢？这也在原文啊，他用的是非常心平气和的口气，啊，非常心平气和。十九节，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若是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因为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奉。说你去侍奉别神吧。我来看这里。这里大卫用的是什么称呼？王，我的主，请听。你注意他说话的口气，大卫对扫罗的每一句话都是非常小心的。我再强调一遍，这不是谄媚，这是尊重圣旨啊。然后往上看，说他仆人的话，表示谦卑啊，请你听仆人的话啊，表示在上帝的这个受膏者面前的谦卑。你注意下面这句话啊，愿耶和华激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来看。这句话是这样的啊，它的原文的含义是说啊，如果扫罗你追杀我啊，如果扫罗你把我追到旷野，你要杀死我，是神感动你做的啊，那么愿上帝祝福你。你看到没有哈？大卫这句话说的非常的坚决，就是说我不为自己伸冤，就是说如果这事出于上帝啊，如果你是上帝感动你，这个大卫就是个恶人，就得该杀，那你就动手就是了。啊，动完手，愿上帝祝福你，啊，如同一个人献祭啊，上帝收纳他的祭物，啊，所以说在这里大卫呢，他说出今天一个原则，就说一个牧师哈，如果他去指责一个会众，甚至把一个会众赶出去，是为了真理，为了教会，那么他会蒙受祝福，啊，因为他做了该做的。但若是有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听好这句话哈。如果骂错了呢？你看哈，如果这个牧师骂错了，错怪了一个会众，啊，或者说批评错了人，为什么呢？我可以告诉你弟兄姊妹，一般来说，牧师骂错了人，或者说批评错了人，或者说怼错了人，99%是有人挑拨，是有人向牧师故意传达了错误的信息，或者说。只有一半事实的那种话，使得牧师的失去了判断力啊。但是圣经说哈，如果牧师做错了这种事情，首先受咒诅的还不是牧师，是那个挑事的啊，是那个挑拨的。就是说，凡是对牧者撒谎的、影响判断力的、使这个牧师做出错误的决定，以至于伤害他人的，这个提供假信息的人一定会受咒诅。所以说。你有的人很坏哈，他觉得有侥幸心理， 他觉得我把牧师骗过之后，牧师做错了，牧师受罚就行了。但是圣经说不是，哎，挑事这个人要受更重的咒诅。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无论是牧师还是会众都要小心。一方面，牧师呢，你不要听那些挑拨的谄媚的人的话啊。实际上很多牧师在这方面都跌倒过啊，有的人给牧师传了一半的信息，这个牧师就祷告啊，咒诅另外一个人啊，或者说有一个在教会在教区挑事的啊，恶人啊，长舌妇，然后他把所有人骗了，把牧师也骗了，这个牧师就骂了另外一个无辜的人，嗯，实际上这个牧师最终也会受管教啊。实际上我也做过这种事情，但是最后都得给人家当事人道歉。所以说牧师不要听谗言，不要受人挑拨，尤其那谄媚你的人，那不怀好意的人，你千万不要替他说话。另外一方面，所有这样欺骗牧师的、引诱牧师做出错误动作的，这样人一定会受咒诅啊，这是圣经的话。所以说在这张经文当中，谁在这个撒母耳记上谁受了咒诅呢？你会发现那个以东人多益受了咒诅，那个西弗人受了咒诅，在扫罗身边挑事的人一定会受咒诅啊。说因为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大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恶人使大卫被迫离开以色列，这些恶人使大卫失去了上以色列圣殿敬拜上帝的机会，失去了让大卫在以色列当中侍奉弟兄姊妹的机会。所以说大卫，你去看在撒母耳记上，他被几次逼到外邦，他的父母也被迫住在外邦，大卫被逼着住到非利士人那里。所以说当真正的牧者、真正的信徒啊，被人给拱走的时候，那这个教会也是他衰败的开始，这个教会从此就由坏人来控制啊。好，我们来看二节，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个灶，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鹧鸪一般啊，这是中文的发音，我找了一下，这跟二十四章十四节是一样的啊。十四节说的是一个死狗，一个个灶啊，这里说是一个个灶，一个鹧鸪。我们来看，他说现在请不要让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大卫说我不在乎我的性命啊，我可以死，我也可以被杀，但是你不能让我死的时候不在上帝面前啊，你不能让我死的时候是不得救的人。就是说大卫在这里实际上是表达他不想离开以色列，他不想离开圣殿，他不想离开今天来说基督的教会。所以说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信仰告白啊！我曾经听到一个加拿大的姐，她跟我说过她老公，她说她老公每次在教会听到都非常感动。她说：“她说老婆啊，这道讲的太感动了，我想死在教会啊！”这真的是就是这种啊，像大卫的这种心智。这个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个灶，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鹧鸪一般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大卫始终在这个扫罗面前谦卑。他不断用这种非常下贱的称呼呢来称呼自己，表示在扫罗面前的谦卑啊。二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跟今天截然相反的态度啊。今天有很多人在牧师面前是非常牛的。二十一节，扫罗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我们来看这里啊，你看扫罗在这里首先宣告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也就是说大卫所讲的道，包括前面所说的话，扫罗都听进去了，扫罗受的感动啊。神呢通过大卫讲的道做工了，扫罗再一次认罪，这次认罪是真诚的，而且他发自内心的称大卫为他的儿子，而且他表示接纳，他说你回来吧，你不用跑了，我不会赶你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当神的道光照一个罪人的时候，即便哈他是一个长辈，他会在主里面向一个晚辈去认错道歉啊。就是说而且呢在这里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走错路的牧师向一个被他伤害的牧师去认罪道歉， 这是上帝的工作。他说我必不再加害于你啊。扫罗真诚的宣告他不再会害大卫，但是呢后来他实际上他还是有这个心，但是他在这里是真的是悔改。因今日在你眼中我的性命看为宝贵啊，就是说你爱惜了我的生命。他实际上也在反省，因为扫罗他不爱惜别人的生命啊。注意这个词啊，说看呐、啊，你看这也是，看一下这里，往下翻一下。哦，对，中文叫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啊。但是原文呢有一个看的，原文说看呐、啊，不是我是糊涂人，是动物，就是说我做事愚昧啊，我行事愚昧的意思。扫罗在这里呢，他不但悔改，他向所有人宣告说：“看呐、啊，我是一个愚昧人，我做了愚昧的事情。”他承认自己所做的事情都不是从神来的，从魔鬼来的，被鬼附了。然后他也承认呢，他受了恶人的挑拨，他逼迫了大卫。他承认他教会当中有恶人。所以说，圣经说神的话使愚人灵明啊，使罪人悔改，并且承认自己的愚蠢。你看这边啊，说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看原文哈。原文的意思是他极其严重的偏离了正道。注意哈，原文不是说我错了，扫罗是说什么？扫罗说我的信仰出问题了，我信错了，我的信仰已经开始偏离圣经，偏离真道了。所以说扫罗呢被圣灵感动。实际上扫罗的这个出错最根本的原因是离开了正道，离开了因信称义，离开了上帝的恩典，去用人的办法，去用人的手段，而不是去信靠上帝。所以说今天很多的教会啊，很多的牧师走到扫罗这一步，原因就是偏离真道啊。而扫罗承认自己的愚昧是因为离开了真道。所以说呢，弟兄姊妹，当一个牧师离开基督中心啊，离开因信称义的时候，他不再讲赦罪之道的时候，他不再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他的讲道不再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即使这个人按立过圣职，按立过牧师，他最后也会成为一个愚蠢的人啊。二十二节，大卫说王的枪在这里，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拿去。你看二十二节，二十二节原文这样说的，看呐、啊，王的枪在这里，中文少一个看，这看表示强调哈。也就是说呢，第一呢，这个枪是证据，就是大卫因为尊重扫罗而不杀他的证据，是大卫尊重受膏者啊，尊重圣职的一个证据。另外一方面呢，把这个武器还给扫罗，就表示扫罗你可以自由选择，你可以以后不来害我，你也可以以后继续作恶，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注意这里哈，中文说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拿去，但是原文不是的哈。我给大家讲一下，这里比较重要。原文的意思是可以吩咐那个仆人把他拿去。注意哈，这里是有定冠词，有冠词的。什么意思？是随便叫人拿吗？不是的。你要注意哈，大卫叫的这个人是扫罗身边的一个人，是扫罗信任的一个人，是扫罗给扫罗拿兵器的一个人啊。这个人在哪里呢？你去看这个三十一章三节啊，说那个扫罗最后战死的那天，说事派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呢拿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我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什么拿兵器的人甚怕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怎么样死了。拿兵器的人见扫罗死了，也伏在自己刀上死了。你知道那个拿兵器的人为什么最后他不敢去杀扫罗吗？因为他听了大卫讲的道，大卫说你万不可以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扫罗说你把我捅死，把我捅死，他说我不敢，我死都不敢。哎，所以说你看，其实那个人就是这个人啊。所以说你看，大卫讲的道不但感动了扫罗，也教育了扫罗的会众啊，真的是这样。哎，很有意思，撒母耳记上一章六节啊，实际上扫罗明明是自杀的，但是有一个亚玛力人非要来邀功，说是我把他杀了， 就大卫把那个人给杀了，说你伸手杀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啊，你流人血的罪搁到自己头上，因为你亲口作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少年人就把他杀了，啊，真的是非常愚蠢。二十三节，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我们来看二十三节。你看二十三节这个和合本的顺序哈，最后才说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好像前面是因，后边是果，其实不是的。在原文当中啊，这个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和诚实报应他是摆在句首的，什么意思啊？不是说做完这些事上帝祝福你，而是说这个是一个原则，就是说上帝啊必照着个人的公义和诚实来去报应个人。首先宣告这个原则，然后接下来才会宣告啊为什么，具体做了什么。这个报应个人那个报应啊，原文是归还和回复的意思啊，原文不是报应，是归，就是说借来一个东西我还给他，或者说一个人问问题我回复给他，什么意思呢？你怎么对待上帝的受膏者啊？你怎么对待教会当中的圣职，上帝将来就怎么对待你啊？这两个词非常有意思哈，就是回复给你啊。而且这个个人的公义和诚实，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词哈。首先是这个公义，这两个词非常有意思。这个公义啊，它就是创世纪十五章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什么义。这个公义的意思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后边还有个词叫个人的什么诚实啊，诚实。我们来看后边这个诚实，这个诚实是这个词啊。这个诚实的意思就是信实或者说稳固的意思，或者说坚定。什么意思呢？哈巴谷说二章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什么因信得生。在这个因信得生中间有这样一个词，这个哈巴谷说二章四节的意思是唯一人必因着他持续的信而得到永远的生命啊。也就是说这里提到这个义和这个诚实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说什么呢？上帝在强调上帝审判人的原则，一个是因信称义，另外一个就是说能不能持续的相信，持续的信啊。信的对象呢是上帝的话语，这是上帝反复强调的。我们来看这里啊，这个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个我却不肯啊。我们来看这里，这个我却不肯啊，在原文可以这么翻译，就是说即使今日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我也不肯伸我的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啊，这里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弟兄们，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撒母耳记上的二十六章包括二十四章，你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大卫反复去强调的事情啊，大卫反复强调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可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害耶和华受膏者的断不以他为无罪啊，并且不光不能害，没保护好都算有罪啊，都算该死的。为什么啊？他强调哈，就是有机会让我害我也不会去做。所以说你会发现哈，实际上今天这场道啊，关于圣职的在圣经当中的信息，其实有很多人他是听不进去的。因为在中国的基督徒当中啊，在华人教会当中，很多人觉着就应该啊人人平等，就应该这个牧师和会众平等，哪有什么圣职啊，你这不搞个人专权吗？但是圣经说的很清楚，要尊重教会当中上帝所设立的职分啊，这不是我在重复哈，这是圣经在一直强调这个圣职。但是今天有很多人他故意装作看不见。二十四节，今日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 愿耶和华也重看我的性命，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好，我们来看这里有一个看哪，这是强调哈，大卫说看哪，正如今日我的眼目重看你的性命。这个重看的意思就是一方面表示尊重，另一方面表示尊崇的意思。后边说愿耶和华的眼目也如此重看我的性命，这两个词是一个词，并且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啊。首先我们来看这里哈，往上一点，我们要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圣经强调啊，尊重圣职，尊重受膏者，而且在这里强调大卫看重扫罗的性命，看重受膏者的性命，也愿上帝如此看重他的性命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基督教世界里边，你会发现个问题，很多时候这个泛爱主义非常强烈啊，要爱呀，要爱外邦人呀，要爱仇敌呀，啊，要爱这爱那，什么都爱呀，在教会当中作恶也得爱，也得包容，但是唯独不尊重牧师，不尊重圣职。但是你去看大卫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这个人是非常有原则的。大卫重看扫罗的性命，但是并不意味着大卫看重所有人的性命。我问一下，大卫看重非利士人的性命吗？不看重。大卫看重这个亚玛利人的性命吗？不看重。对于那些调事的、报恶信的、谄媚的，大卫看重他的性命吗？从来不看重，说杀就杀。大卫看重的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的性命。所以说他最后讲到这里的时候，再次强调他所表达的原则。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大卫所做的和大卫所讲的是我们教会和我们所有的会众应当效法的。你只有像大卫这样去尊重圣职啊，去尊重牧者，然后上帝才会保守拯救这样的基督徒，这样的会众脱离一切的患难。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你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哈，这个二十六章的信息还有前面二十四章的信息都是关于圣职这方面的信息，也是今天基督教今天的教会恰恰所不看重的啊。二十五节，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于是大卫起行，扫罗回他本处去了。我们来看哈，在这里呢，扫罗在听完大卫的话，听完大卫讲的道之后，然后扫罗再次称大卫为他的什么儿子，不再是仇人。说这里很注意哈，中文说愿你得福，原文没有这个愿你哈，没有这个祈愿，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已经被做，你已经得福了，你已经被祝福了。扫罗宣布大卫被祝福，为什么呢？因为前面大卫讲的道，因为前面大卫对扫罗的这个圣职的尊重，因为大卫没有去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扫罗说你能够讲这些，你能够说这些，你能够做到这些，是因为你已经被上帝祝福了。后边说你必啊，这里，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你必做大事啊，原文是两个做哈，这原文是这两个词合在一块的，两个做。我们知道希伯来文这样问的，用的时候表示强调，就是说你一定能做这些事情啊，你一定能做。也必得胜呢，原文是两个这个词，表示能的意思，就能够完成啊，能够去做到的意思，就是你一定能做成，你能一定能完成啊。实际上扫罗所说的是在二十四章二十节的时候他对大卫的祝福啊，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建立在你手里。就说扫罗在这里承认大卫是被上帝祝福的，大卫身上有上帝的工作，而且上帝与大卫同在，一定能让大卫完成这些事情。后边注意哈，我来看这里，于是大卫起行，扫罗回他本处去了。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来看这最后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哈，我们来看原文，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于是大卫走他自己的路，扫罗也回他自己的地方去了。我们来看这里哈，第一呢， 这两个人从此彻底分开，再也没有见过，到死没有见过。另外一方面，这两个人从此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你就要注意哈，大卫呢从此走的是信心的路，仰望上帝的路啊，走的是真理的道路，走的是耶稣基督的道路。所以说大卫后来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扫罗回他自己的地方去了，也就意味着扫罗虽然悔改了，扫罗虽然认罪了，扫罗虽然被圣灵感动了，继续回到自己的本族本家，回到那群恶人中间去了。而且最后你发现扫罗没有办法从罪恶当中抽身。扫罗在27章的时候他还想去追杀大卫，在最后非利士人犯境的时候他居然去交鬼，事实上他受了他身边那些恶人的影响。所以说你看这个扫罗和大卫两个人虽然都是受膏者，但是大卫更像牧师，而扫罗更像一个教皇。所以说两个人走的道路是截然不同的啊。到这个最后的时候哈，你会发现这是他们两个人生的分水岭，从此各奔东西。大卫走了一条蒙福的道路，扫罗最后走向了一条毁灭的道路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呢讲的就把这个撒母耳记上的26章讲完了啊。我们再次强调一下，这个26章所传达的信息给24章基本是一样的，并且比24章所传达的信息要讲的更坚决更彻底，就是要尊重耶和华的受膏者，要尊重教会当中案例的圣职，要尊重你本会的牧师。这些真理恰恰是今天的教会所缺乏的。今天有太多的教会，有太多的基督徒在这个罪上有了份，但圣经说凡做这事的耶和华断不以他为无罪。所以说圣经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底线，即便是像扫罗这样的受膏者，他只要是被案例过的，你就要尊重他，要顺服到底。这也是啊，给信徒给会众的一个功课。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在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祝福我们直到今日。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也求你兴起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使你所赐我们的福音借着各样的平台传到远方，使更多的弟兄姊妹得以受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